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林慧。今天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创业者李凯。李凯呢，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得了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硕士。他曾经在图森未来无人驾驶，还有呢谷歌工作过，现在是教育科技创业公司篱笆教育的创始人。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对话，帮助对创业感兴趣的听众呢，了解这条路上的机遇和挑战，也为正在求职的朋友们带来新的就业市场信息。李凯能不能和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李凯你好，我知道你已经是有着非常丰富创业经历的嘉宾，你是从本科在清华的时候就开始创业了，能不能就是聊一聊当时你创业是怎么开始创业的，做的是什么？
是的，当时在清华本科的时候，那时候我应该是大二。然后我们看到呢，其实在这个清华的这个原来有叫水木 BBS 这样的论坛呢，已经没有那么活跃了，因为它属于就是之前互联网门户时代的那个产物。那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年轻人开始用人人啊，然后用微信啊，然后那时候微信公众号也刚好就是发展起来，我们认为是有很好的一个机会去建立一个全新的平台啊，能够让校园的同学在上面互相去交流信息，对吧，互帮互助，包括去交友。所以的话呢，我们当时就想，好，我们就做了一个叫清华帮的平台。这个清华帮平台，我们希望就是让更多年轻的清华人能够在上面去认识新的朋友，然后获得一些比如说家教信息呀，是吧，交友信息呀，二手信息啊，就是以学校生活为中心啊，去帮助大家进行信息交换的。所以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很快就行动起来。然后我带着一些清华的同学，我们就开始先去找一些外边的这种就是家长，然后我们是先从家教这一块开始帮助，就是联系清华周边很多北京的中学，对吧，甚至小学然后去跟他讲，我们有这样的平台，里面有这样的学生，如果你们需要找家教，是吧，需要有这个课外的一些辅导，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些清华北大的同学，是吧，他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平台。所以最开始我们找到了很多这种家教需求，就真的是放学的时候在门口给这些家长发传单那时候想想也是特别的有意思，真的在很年轻的时候做创业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也是现在想想都还是有点就是非常难以忘怀。那慢慢的话，这个平台就有了很多的一些对于清华北大学生需求的这种信息，对吧，比如说我的孩子现在5年级，我的孩子这样高二，是吧，然后数学不好，然后想找一个数学好的老师来做一些指导，就是从家教信息开始呢，因为学生嘛，对吧，最开始可能也没有太多赚钱的方式，所以可以从家教来赚一些兼职费用我们也会有很多学生就知道这里可以接家教，就慢慢学生就上来了。然后慢慢的运营起来呢，其实我们就会去做一些就是校园有趣的一些事情啊，包括发起一些校园的线上线下活动，对吧，比如说七夕的时候我们去做那种男女互配，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些活动。所以通过这些活动很快的就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到了我们当时的那个清华帮平台那逐渐的随着人比较变多呢，其实在这个平台上的这个信息种类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出现了除了有家教信息，也有这种二手信息，是吧，然后还有像这种约自习啊，约跑步啊，对吧，这种交友信息还有一些求职信息。所以逐渐就通过大概我是大二开始做，然后大概做到大三的时候，其实这个平台已经在学校是小有名气了其实跟有时候身边的人问，你知道这个平台吗，他们就说都在用那时候你就会有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成就感，对吧，你做了一个产品在解决用户的需求，然后大家都很喜欢，对吧，所以这个算是我在校园期间做的第一段创业，然后也是这段创业让我对于自己做创业这个事情充满信心，然后后边就像刚才林慧你介绍的，我就来美国这边读卡耐基梅隆的硕士。对，
你当时为什么没有继续做下去，已经在这里做得蛮不错了？
这个问题其实是特别好的，就是当时实际上是有投资人要投我几百万人民币，然后就是天使轮嘛，就希望让我能把这个项目在北京啊各个高校去发展啊，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做成一个类似于校园为中心的这种生活信息平台。那当时我的确是有犹豫的啊，但是因为我自己一心也是希望就是去硅谷见识，就是硅谷的这个创业嘛，
嗯，
那个时候也是特别希望就是能够来到美国硅谷去，就是还是去接触更多的创业的精神，所以最后思索再三以后，我还是决定先出来读研，就把这个机会放掉了。那后来这个平台也就不由我去管理了，对，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第一段创业。
对，你毕业以后，研究生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图森，是吗？
严格来讲的话，就是先是在亚马逊的机器人，但是那个是一段实习经历，
嗯，
然后呢，后来在这个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是的确第一段全职，加入的就是图森，当时是做自动驾驶的卡车，是的。
那个时候你是完全不创业，相当于是那段时间是没有创业，就是全职工作了。
对，那段时间的话，就是因为刚毕业嘛，然后也是第一次加入一个北美的创业公司，虽然是华人创立的，但是整个的就是还是美国的公司，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能够更好的去发展这个业务，所以当时进去以后的话，我觉得在那一年多的时间应该是比较集中，还是在做图森的这个工作。我当时是他们北美算是第一个技术产品经理吧，我在负责设计各种产品，就是从零到一。从无到有，把他们的很多像这种车辆管理啊，包括 KPI 的系统啊，包括一些 HMI， 就是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然后还有很多一些像这个 triage debug， 就是把他们内部的很多工程性的产品全部设计然后上线，对，就可以帮助整个就是他们的车队运营管理能够更加的 scalable， 这是我主要的一个工作之一，对。
之后你又去了谷歌，那个时候谷歌面试应该还是非常困难的，你当时是感觉什么感觉？难度你觉得高不高？
我觉得谷歌面试一直都是标准比较高的，可能就是我当时运气也比较好吧，就是面试的时候其实面了很多问题，我觉得也算是很自信，然后本身我自己的定位也是偏这种产品啊技术管理方向，所以当时面的是他们 TPM 的岗位，
嗯，
然后就是面试官对我的评价还蛮高的吧，对，所以最后就顺利的就是拿到 Google 的 offer， 也是把 Google 的 offer 当做一个传票，就正式的就是搬来硅谷了，对，因为之前图森的话还是在圣地亚哥嘛，
嗯，
对，
你之前有没有在谷歌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说就不创业了，然后毕竟是个稳定的工作又。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进 Google 的话其实最开始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毕竟是顶级的科技公司，然后的话呢，进去之后也的确能看到非常多的一些就是更好的这种技术栈，更好的产品的管理，对吧？更好的团队协作，我觉得是尤其进去后一年是成长很多的，眼界也打开了，对。但是呢，就是逐渐的你还是会发现，在大公司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可能都是很聪明的人，但是在这个体系里，好像看起来就变得不是那么聪明了。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还是在于人太多了，每个人他能够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scope 啊就比较有限，所以的话呢，就是在这种状况我就觉得不是特别的让我觉得很兴奋了，就是在后边来看，尤其如果我目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升职加薪啊，就是爬这个 ladder， 那我觉得其实就更没有什么意思了，对，
有一点大材小用的感觉，是不是？
大材小用是肯定的，对。其实我觉得，你像我们身边有一些组的组员啊，都是像 MIT 的一些同学啊，包括很厉害的一些 PhD 啊，但是发现，对吧？真的做的事情其实，也都是蛮常规的一些工程化的东西，对。
那你是在谷歌的时候就开始创业？是在谷歌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
在谷歌的话还不算正式创业，就只是说可能在这个课余，就是工作之余的时间可以去搞一些 side project， 那这些 side project 其实也蛮多的了，那时候有一些朋友他想搞一些跨境电商啊，是吧，然后有想搞一些就是智能硬件啊，就相当于用这个工作之余的时间去捣鼓一些小的项目， 但是其实我觉得跟创业可能比较像吧，只是可能很多东西都没有真的做出来，然后也都只是说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一些探索。对，
你开始做篱笆教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几年？
开始的时候可能在疫情期间吧，疫情期间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都杀档了，对吧？然后的话，这个也明显感觉到求职市场是很激烈的，但是呢，公司同时又在扩招，给了很多的这种岗位缺口。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帮助，就是更多的像留学生啊，然后华人这个群体啊，能够更好的去提升他们的职业的硬技能还有软技能，对吧？然后通过一些像我们当时设计的像 online bootcamp 就是跟这个行业的导师能够一对一的来做一些实战项目啊，丰富自己的业界经验。然后同时的话，我们也会做一些职业的这种 coaching， 帮助大家最后面对面试可以发挥更好。所以大概是在疫情期间。对，
那个时候你刚刚开始，相当于是一种兼职，就是兼职的状态。你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全职出来做创业呢？
对，其实全职的话也是人生到了新的一个阶段。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时候，疫情期间嘛，然后我也是结婚，遇到我太太以后结婚，然后我们就是还有一个 baby， 对吧？然后当然疫情的话，可能在美国的华人也都感受很深，其实是相当于我们叫迷失了三年，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是在家里面，然后跟这个世界其他外部都没有太多的连接。那么这种是一种很奇怪的生活状态。当这三年过了之后，然后我又有了 baby， 然后我觉得其实需要进入到一种新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也在仔细的思考 ，OK， 我要做什么事情。那自己本身也在做的这个篱笆教育那时候发展不错，我就想说我们就全职干吧，然后辞职就是来干了。
对，那你全职干以后，当时篱笆教育发展到什么状态了？你之前其实已经做出有一点形状了。
对，篱笆教育的话，基本上我们是每年有200个学生左右吧，100多200个学生。我们因为都是一对一为主的模式，所以的话呢，就是客单价比较高。然后我们希望以最好的导师，还有最好的教案的设计，来帮助大家真正的提高职业的竞争力。事实上也的确，我们帮助了非常多的同学上岸到像 Google 啊、Meta 呀、亚马逊啊、JP Morgan 啊，然后 Goldman Sachs 啊这些顶级的公司。那其他的像中型的、独角兽型的，那也是非常多的。当然，其实现在回想来看呢，这个跟时机也是很有关系的。的确是在可能疫情期间，各个公司的这种岗位缺口很大，所以呢，也会相对来讲更多的这些学员。有更多的选择和机会。那现在我们可能就看到情况就完全跟当年又不一样了，也会面临全新的挑战。
整个就业市场能不能大概就是讲一下这个就业市场它的变化是什么，从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到现在？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从2023年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大量的这个就是公司开始裁员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AI 出现以后，公司对于这些像初级的软件开发数据分析、数据科学这些岗位的需求量也在下滑。这个其实是必然的本质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可能要去看一下是不是能够去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全新的一些岗位，比如说大家之前叫的比较就是热的像 prompt engineering 啊、AI engineering 啊，对吧？这些岗位是在增加，但是它是否能够增加到以前我们说疫情期间大家这个公司对于这种科技人才包括金融人才的需求量，我觉得可能是很难达到的。所以现在能看到的是很奇怪的一种事情，就是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大厂不怎么招人，而且还在裁员。但是呢，很多创业公司又需要招人，又要找人。但是创业公司要找的人，很多时候他的技能呢和现在要求职的人，他又是一个极大的 mismatch。
哪方面的 mismatch？
我觉得是有
哪方面的 mismatch？
哪方面的 mismatch 啊？我觉得其实就是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现在的创业公司招这个 software engineer， 都会希望这个 software engineer 会很好的用 Cursor 这样的 AI 工具，可以一个人顶之前2-3个人的工作能力。但是现在很多求职的学生其实根本就没有接触过 Cursor， 所以基本上学的还是老一套的，就是软件开发的一些流程和这个技能。再比如说 现在很多公司可能在 data 这个角色上不只是说招一个取数工具了，
嗯，
对吧，更多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有业务的 insights 啊，能够帮助去真正的指导啊 data driven 的这样的业务发展。
对，
但是呢很多应届生目前能力可能也就是在取数工具上，而 AI 的能力已经比这个就是人可能做这个取数的这个过程处理数据的过程要更快了更好了，那这就明显是一个大的一个 gap，
对
吧？
对，这感觉是更多的是你刚入职场的人和这个在职场待的有经验的人，可能这就业市场对于目前有经验的人还是挺不错的，只不过对于现在的刚今年的毕业生可能会比较严峻，是不是？
是的，是的，完全同意的。会，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些比较有经验的求职的学员，又是可能工作两三年要跳槽的。啊，包括就是我们自己的导师本身也在考虑新的职业机会，都会比较好的结果，就是求职过程啊都还是很顺利的，但是就是可能0到2年这样的应届生是比较难的，这是的确现在存在的情况。
你们主要面向的对象是哪一类？是偏向于应届生呢，还是有一些几年经验的这样？
我们两者都有啊，就是应届生的话是可能占了一半以上，大一半的左右，然后可能就是跳槽的人也占到另外小一半。嗯，
你们是主要着眼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吗？还是你们国内的大城市也有？
其实我们做的不止美国市场，我们做的是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啊、新加坡、香港啊，也包括英国，就是一些金融港，就是我们整体上对于像海外的求职都是非常了解的。
嗯，
对，然后我们特长在像科技方向，还有包括像金融方向、产品方向，这些都是我们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嗯，你们的这个导师团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是有多少个导师是能够持续性的在这里？
其实导师一直来讲的话，就是肯定是有流动性的。我们本身的导师早期可能就是自己的朋友啊、同学啊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后面其实逐渐的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度之后，也会有导师主动的来申请，我们也会做审核。所以的话我们的导师因为都是兼职嘛，所以大概都是5-60人的水平，但是呢他的是有一定的变动性的。
对
对，这个也很好理解。
对
对，
导师他有没有就是顾虑说会影响本职工作这样？
这个就不会很好说了。对
对，原来我感觉公司放得更松，现在管得越来越严了，感觉可能跟原来的环境也不一样。会不会给你就是招导师带来一些困难？你有没有其他的竞争？
现在还是缺学生，希望有这个求职需求或者跳槽需求的同学可以找到黎巴教育。对
对，你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竞争者？就是我在网上也有看到一些，但我记不得名字了。就是也有一些其他的竞争者，就类似做这个，你
是
怎么样区别开来？
对，
把自己和他们
对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自己的区分度的话，还在于我们是一个顶级的导师团队，然后我们对于教案的设计是近乎苛刻的，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就是教案和这个教学体系的设计和更新能力，这也是取决于我们都是非常一线的导师，然后我们对这个事情足够的投入啊。然后第三的话呢，我们现在在积极的拥抱 AI 的技术，做一些全新的 AI 产品，希望能真正的帮助求职者全方位的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
嗯，
对。
在现在目前而言的创业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一直以来觉得可能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说怎么样找到一个比较就是成长型的这个市场，然后能够加入进去发展更快。因为其实我觉得像北美的求职市场呢，应该还是客观来说还是一个存量市场，我不觉得它在一个很快的增长期。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直以来遇到的挑战，因为盘子就这么大，你要跟其他人竞争，可能大家最后对吧，就是能够发展的规模啊各方面上限都还是蛮低的。所以这也是我现在可能要做，如果说做下一个创业，包括现在在思考新的方向，一定也是第一位要考虑的。
你觉得这个中美两国的创业环境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中国本身可能在这个教育的市场里边，因为之前有 K-12 的打击，
对，
那整体上的话，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教育变成资本化的这条路应该已经堵死了，所以的话就是可能在中国教育是很难去 如果是做一个小 business 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要走向资本化的道路，我觉得这条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嗯，对。
对于求职的教育也没有
求职的话其实有很多一些机构会做，比如说考公考研的辅导啊，对吧？这一块其实是很热的，然后像国内有这样张雪峰啊，他们团队做得非常大，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做的，但是就是市场的竞争也是高度饱和的，然后我们可能如果是就是作为一个海外团队呢，是很难有任何的资源和这个优势能够去切国内的教育市场。对。
那国内的这个资本状况，就是投资状况，我记得原来前几年的时候是就是大众创业的这么一个氛围，就是资本很多。现在呢，这几年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还是会有资金的，但是现在明显可能在如果是国内的话，可能就是资金不是那么容易出手了。对，然后的话，很多硬科技的公司可能更容易拿到资金。教育的话，就是说从教育科技的角度，至少目前来看，这个资本的这个流向，还是比较就是资本化的路径可能是比较堵死了。
那国内国外的这个就业环境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个人的感觉是都比较艰难，因为现在的话，在 AI 的冲击下，包括这个当然中美的一个贸易的一个这个问题，其实最后看来的话，就是就业情况都不妙吧，应该说就是北美的就业肯定是比较难一些了，然后国内的话呢，其实也是稍微就是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因为有很多毕业生也不一定很容易找工作呀。
那现在对于海归会有优势吗？
我觉得海归的优势可能会比前几年要少很多吧。
也是挺难的，就是对于海归回国现在也是蛮难的。
对对，应该是。
现在国内的这个就业环境，就是卷的程度，跟你在硅谷的时候比，你觉得是？
那我觉得国内肯定还是要比美国的工作要更卷的。
像那个推特啊裁员，然后脸谱 Meta 这么一轮又一轮之后，国内还是会比美国更卷一些，你觉得？
必须的，必须的，因为国内的人才市场我觉得也是很大的，然后的话就是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对，
你觉得
美国虽然现在肯定也是收缩，
美国也在
工作压力也会变大，但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没有说国内这么卷吧。
现在的这种大环境下有影响这个留学的趋势吗？我知道你有做一些篱笆教育，有做一些留学咨询。
留学的话是我们的副业务，就是我们经常做的还是从留学到求职的一条龙，当然很多学员找到我们可能已经是在留学了，但的确我们会涉及留学，但是不多。我们可能感觉到这个没有那么敏感，但是我个人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好像中国赴美国留学生是在下滑的数量上。
你觉得这个这几年在美国的工作环境有什么变化吗？总体的科技公司中工作环境，
因为我这几年已经不在美国的这个主流的工作环境中了，所以可能并不是能代表最新的观点。但是我从一些朋友的描述上来讲，就是可能像以前 remote work 的一些员工就被要求要回办公室了，然后呢，包括这个工作时长可能加长了，裁员也增多了，这个是明显，我觉得大家也会有更紧张的一些压力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实际上有一些有经验的人也其实在即使现在自己工作还比较稳定，可能也在开始做一些筹备，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积极的去找一些新的机会做一些 backup 吧。
你之前讲到过，就是对于应届毕业生变得很难，然后有一些工作经验呢还是能够找到的，但是这个门槛会不会变得比原来高了？
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是肯定会有，但是并没有说让我觉得对于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的门槛变得高了多少，因为本身有经验的这波人群其实就是那么一些，然后公司永远还是需要有经验的人，所以这块并没有很大的一个数值上的上升和下降的这样的趋势。
对，
对。
那在这个你们有负责的这几类岗位来说，哪几类岗位你看到是有增长的趋势比较好的？
个人的感觉是说，可能在 AI 的这个 engineer 这一方向，包括跟 AI 相关的 software engineer 的方向是比较好的。 我们刚过去的春招有不少学生就拿了好几个 offer， 可能其中会包括一个传统知名的大厂，比如说像这个亚马逊呀，是吧，像 Meta 呀，同时呢他们可能也会手握一到两个 AI 创业公司的 offer。 所以我个人觉得像AI 方向的这个 engineering 啊， AI 方向的这种角色呢应该是比较就是还是比较 OK 的，但是呢可能在这个数据方向上会相对比较就是受影响一些。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数据是说就是像 data scientist 啊，还有 data engineer 这一类的都算。
对，像 data analyst 啊，然后包括像这个 data 的 scientist 啊，我觉得明显的岗位数量是在下降的。
嗯，
对。
那个 AI engineer 跟这个传统的 engineer 有什么不同？他们是专门做 AI 模型的吗？
我觉得 AI 的 engineer 的话和传统的 software engineer 其实肯定还是有很多区别的。一方面的话 AI engineer 他本身对 AI 的技术栈就更了解，还有一些工具都会更了解。他可能是需要知道大模型的一些原理啊，知道相应的像 Cursor 这些编程工具啊，他要能用的比较熟练。那如果是说从这个传统的 software engineer， 可能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后端你就主要是 Java， 前端你就 Flex， 或者是这个后端是 Java 对吧，然后 Spring Boot， 然后前端可能就是 React 呀对吧，然后包括 Flutter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两个还是很不一样的，现在更多的创业公司还是希望 software engineer 拥有 AI 的能力。所以这里边其实我也可以提一下，就是我们最近也的确是在推出一些AI 相关的这个就是 software engineer 的实战营，我们也希望帮传统的 software engineer 能够更好的过渡到这样的AI 的这个 engineer 的这个范畴里，
是个转型。这些现在的 AI engineer 他们的背景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如果求职的想要走这条求职道路的伙伴，他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去学习提高，然后转这个赛道呢？
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可能首先就是传统的一些像计算机的这种 system 相关的一些知识，包括像 LeetCode 的算法题，这些部分传统的都还是要掌握的。然后呢可能还需要你能够去积极的拥抱 Cursor 这样的编程工具，能够去加速你的效率。对，另外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就是那个 Web Coding 也很火嘛，对吧，就是大家可能一句话生成一个应用。
对，
我觉得这种产品的话现在还是一个 demo 形式的，可能在工程师的这个界面还不是说特别的就是还没有真的去广泛使用。对，但是未来的话一定会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每个 software engineer 要首先积极拥抱 AI 的技术还有这些知识，如果不懂的话一定要去学习和训练，然后同时的话可能也需要具备更好的一些系统层级的一些架构的设计啊，包括对于业务的一些了解， 啊，我觉得这些是很本质的一些能力。
对，你觉得在现在 AI 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 Lead Code 会不会慢慢的从面试这个题里消失，慢慢的会越来越少公司用 Lead Code？ 因为我感觉 AI 基本是能够答 Lead Code 的题目的。
是的，我非常同意你说的这个想法。我个人的感觉是，目前已经看到的一些就是创业公司他们已经摒弃了 Lead Code 的考察，而变成了更加实用的、更加适合自己的一些面试考察。所以这意味着说未来这个一定是一个趋势的。嗯，但是对于大公司来讲应该短时间还不会改变，因为他们需要这种方式去筛选人。对，
就说他们很难说找到很多其他的题目能够筛选面试的，就有点像中国的应试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
我觉得会是的。其实我觉得 Lead Code 是有一定的应试程度在的，虽然说有时候掌握更好的一些算法，实际上在工作中还是会用到一些的，比如说像 sorting 啊，这些其实是会用到的。但是我觉得的确就是像 AI 已经如此强大的时候，可能在这个 AI 的这个 engineer 的面试中，可能 lead code 成分会占得更少。
嗯，
对，还是更多的还是你的一个快速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关键。
对，我之前有听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说，现在他知道他现在在求职嘛，遇到一些困难，然后他就听说了有人是用 AI 去改简历，然后他们改简历会根据关键词，就这个公司的这个职业招聘，他就会根据他的关键词，即使自己没有这个经历，然后也可以改简历改成符合这个职位的简历，然后投，他们会有很高的这个回复率。你觉得这个现在目前做这个的多不多？就
这个很难，这个也不能叫 fraud。 其实本身用 AI 工具改简历是很正常的，就是借助它改好更好的简历嘛，这个其实我觉得无可厚非，也很正常啊。那我个人反而是觉得，可能除了简历之外的话，可能需要有更多的一些内容才能够去凸显出你的能力啊。这也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些 AI 面试官的产品做的事情，对吧？就是单纯的简历呢也很难去凸显出你真正的能力啊。
那些没有用 AI 改简历的是不是都很难收到回复了？现在
你可能要比 AI 做得好，你还是能是吧，还是能收到回复。
在跟 AI 赛跑现在。
没错没错，是这样子。
对，大公司现在是不是已经都在用 AI 筛简历了？目前，所以是 AI 对 AI 的这个求职的感觉。
我个人感觉可能还没有全部这样用。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哦。事实上来讲这是完全 doable 的。
对，那你觉得现在对于现在的求职者在简历上他需要注意哪些点呢？
我觉得现在首先你要去看一下你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下你要去了解最新的这些公司他们做的事情和需求是什么。我觉得你的不管是项目经历还是你的工作实习经历，其实都需要体现出目前行业对于这个岗位的一些最新要求啊。这个我觉得是拿上一个时代的话来讲，比如说你要去面 data engineer 或者是 data analyst，那么很多时候是希望你用 Python 的，而不是希望你用 R 的，对吧？但是你的简历如果很多经历都是用 R 的话呢，可能它并不是很适合很多科技公司，就类似这样子。
对，现在在做 DS 还有 DA 的这些人，你说他们是你觉得这些人应该转型吗？你觉得这条赛道会越来越饱和吗？
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是这个赛道里资深的这个从业者的话，其实就不需要。你其实很有很多的优势是已经积累出来的，你对数据的理解，你的业务的理解，你的这种 cross functional team 的合作沟通能力，如果对于junior的人群或者还没进入行业的人群，我觉得是可以考虑有一定的转型方向。对
对，那在你在做篱笆教育的时候，如果遇到那些刚毕业的学生，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面对这样的求职市场，你是怎么帮他们去弥补这个中间的这个缺口的呢？
我们首先会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话是你的背景，我们肯定要来做背景的提升的啊。第二块就是你的一个竞技能力，真正在面试中你的表现和发挥。针对背景的话呢，我们会去做这种行业实战营，这种行业实战营呢，增加你非常业界的这种项目经验，然后我们也会去有一些企业合作，能够把我们培训过的学生推荐进行面试。 那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企业的 connection， 所以我们也会比较了解这个企业，对吧？他现在需要什么类型的人？我们的推荐成功率也很高，我们会把一些我们培训的学员推荐到北美的一些公司来进行全职或者实习的工作。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真正的帮大家提升自己的求职竞争力。然后第二方面可能就是真的针对面试辅导，我们可以去做面试的训练，然后模拟面试和反馈，可以让你把自己发挥得更好，对吧？在面试中展现更好的自己，这也是很实际的一个方面。通过这两个层面，我们最后可以帮助大家去更好的拿到工作机会。
你觉得这几年在中美关系这种当前的状况下，会不会对中国求职者带来更多的，比如说签证啊，各种都会更难？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想在美国找工作，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毕竟我们还面临着这个身份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如果已经是在美国的话，其实就还好，对吧？因为现在像 OPT 啊，包括像这个 H1B 啊，这些政策都还是这样子的，所以的话仍然是可以通过这条路去在美国工作。只不过说现在可能你要是如果像申请绿卡这些排期可能就很慢了，对吧？
所以说公司还是大部分的科技公司还是会 sponsor， 就是会 sponsor H1B 啊这一类的，这种机会还是挺多的。
对，我觉得是仍然有这些机会的。
对，这几年很多裁员嘛， Google 有一段时间暂停了，
好像是说你要到一个级别然后才能再去申请 perm 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收紧的，但是 overall 的来讲，你仍然可以去通过OPT H1B 去积累在美国的工作经验。
你觉得这么多年你做这个创业，会对从这个全职就是做在这个公司里面，相当于是职场人士，到你现在全职创业作为一个创业者，你觉得你的思维方式有没有什么转变？
我觉得思维方式最大的转变就是你是一个老板思维了，而不是一个上班人的思维了。而老板思维的话，就是他其实需要你承担更大的责任和考虑更多的东西，其实是蛮累的。就是你会去直接负责营收，是吧？你的支出，然后你下一个方向，还有很多的一些风险。而且你在一个以前如果是像大公司，可能就是在一条大船上，做一个水手。你各司其职，大家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创业呢，就好像你从这个大船拉了一条救生艇，然后冲到海里去，那个船随时就可以翻。这个我是感觉是很明显的。对，
你有没有会觉得说会非常的不稳定，有很大的压力，在这种？
坦率来说，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对，就是在公司工作的话，其实你不管是说升职加薪啊，还是被裁员的这种担忧，可能都是存在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可能都没有创业的时候的压力大。对，
对，你有会后悔吗？
我倒是不后悔的，我做事情很少会后悔。
你有没有就是想过说，哎，要是几年创业，哎，觉得不是你想的样子，你又回到大公司？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不可能。对，因为自己创业以后的话，也有很多猎头会联系啊，然后去有一些大公司的 leader 的一些角色啊，或者是高管角色啊，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感兴趣也都会去聊一聊。对，我觉得本身可能反而我现在对于创业和求职这个事情没有看得那么分开了啊，我觉得可能都是在创造价值，但是可能的确是就是具体还是要看什么样的机会。对，这个我觉得很关键。
你觉得现在还有哪些，除了这个你现在在做的教育，你有没有探索一些其他方向的创业的机会？你觉得有哪些好的？
有。对，我觉得 AI 方面现在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掘金的机会，就是如果说你不是说要一定追求一个做的很大或者上市，是吧？你去追求一个比如说 MRR 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是有非常多机会可以做的。现在我们也的确在做两款新的产品啊，第一个的话是叫 JobNova.ai 啊，这个产品的话我们是做的是全网的实时岗位推荐器。我们会把全网这些岗位实时的监测起来，然后的话呢，通过就是 AI 的方式跟用户的简历做匹配，然后第一时间的推给用户。这个产品的话我们现在是有1000多个用户，我们感觉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事情，我们会不断的去做这个事情。
跟 LinkedIn 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特别大的不同还是在于我们岗位的来源吧。 我们岗位来源可能是比 LinkedIn 的话更直接更全，
嗯，
然后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去考虑的是我们的推荐机制应该是什么样子。对，另外我们做了一款产品，就是还是围绕我们之前的培训业务，我们做了一个 AI 的模拟面试官，叫 crackinterview.ai。 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用户 crackinterview 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产品，就像一个真人一样，他会跟你进行模拟面试，然后呢最后会给你反馈。我们目前支持的一些像软件开发啊、数据分析啊、数据科学啊、机器学习啊、产品经理这些方向我们现在都支持。然后呢就是可以做 behavior， 可以做 technical， 可以做 coding， 然后最后会给你生成一个 comprehensive 的 report。 那我们因为之前一直在做求职，我们对于 report 的质量和它的价值还是比较满意的，对，所以这个产品其实目的就是可以提供给所有求职者针对于特定的岗位进行无限次的模拟面试机会。这是我们的第二款产品。
这个是相当于是对话用是用视频呢还是音频还是就是用文字对话的？
我们是通过对话和视频的方式来做的。
哦，所以你是跟 AI 对话，这个还是很有意思
的。没错，是的，欢迎大家来体验。
现在感觉 AI 能做这么多的事情，你觉得这个 AI 的边界在哪里？就是以你的，当然这个每个人都没有办法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这个 AI 的边界会在哪里？有什么样的职位你会觉得会很容易就被取代？至少在短期内，未来的3-5年吧。
我觉得那种非常偏技术型的，然后很快就可以就是做出结果的这种工作会被 AI 很快去取代。像我刚才也提到的，像数据分析里的取数工具，写 Python 写 SQL 这些都会很快被取代啊，包括可能在 software engineer 要去写前端的一些非常 lengthy 的代码， AI 可以瞬间帮你完成。我觉得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 AI 的边界的话，我个人觉得是人做不了的事情，人做的事情是 AI 的边界。而且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的观点可能有点极端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觉得过往人可能做了很多人的事情和非人的事情，但是现在 AI 出现以后，会把以前人做的非人的事情，就是本不该人做的事情 take over 掉，所以人就回归到就是做好人要做的事情。
那
比如说人和人，就像我们今天的采访，我更愿意跟一个人去交流，我不会想说我要跟一个 AI 来做采访。
有道理，就是这种交流和情感上的沟通。所以说，这样说来，就是像咨询类的行业，比如说就是心理咨询类的行业，因为我也有听人说心理咨询会被取代了，因为 AI 更比人更懂人嘛。而且永远都可以以客观冷静的这个角度帮你分析你当前的问题，所以你觉得这种行业会被取代吗？就是心理咨询这一类的，这是人做的还是非人做的？
我觉得可能还是人做为主吧，
这种咨询类的行业。
对，可能还是要人做为主。
对，现在这些 AI， 因为很多现在的 AI 公司，你说像 ChatGPT 啊，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用过 Perplexity AI， 就是搜索的体验真的非常好。他们的收费其实是很低的，就是他们的 Pro 通常都是$20一个月吧，$20一个月。这种收费其实是不能够支撑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花销的，就是你觉得这种久了它能够可持续吗？就是会不会 AI 的成本会变得太高了？
我觉得不会，因为 AI 本身编辑成本应该是每年都在下降的，可能是以10倍这个目标在下降，所以我的感觉应该是未来的话它会变成像空气和水一样的容易获取。对，
就是类似原来像芯片那样，是不是像芯片的摩尔定律，它是会变得越来越有效。
对，类似，我觉得它会变得越来越 cheap，就是从这个就是单位的这个 token 来讲，对，
所以你还是一个 AI 的乐观主义者，你觉得 AI 带来的机会可能比它带来的风险要大？
一定的，是的。
对，如果现在让你回头看你到现在的这些选择，你会不会有什么事情？你会不会觉得说你会做出另一种不同的选择？
如果让我重来的话，我可能会更早的去探索就是新的方向，因为我觉得新的方向的探索现在都有点迟了，我觉得可能要更早一些去做会是一个更好的事情。当然那个时候团队的构成组织形态都不 ready， 也的确是限制了我可以做别的事情。
你现在的团队的组织形态是什么样的？
现在的团队的话更加都是偏向于 AI 应用的这样的组织形态了，大家能够快速的做一些功能，做一些产品，然后快速的去市场验证，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当下创业最好的组织形态。
你觉得这个未来这几年的创业环境会有很大的变化吗？因为 AI 会带来很多新的机会。
我觉得现在已经在发生了，就是现在已经能看到很多新的机会在出现，
所以就是
因为就是
我们现在必须要换新的赛道。
是的，没错，是这样子的，只是时间的问题。我认为 AI 是一定会取代非常多工作的。
对，等你的孩子长大了，他需要选专业的时候，你觉得你希望他能选什么样的专业？
我希望的话呢，就是希望他学医学。
啊，这就是人能做，你永远不想让 AI 做你的医生，是不是？
是的。
对，那计算机科学呢？你觉得以后这种基础学科还有用吗？像这种计算机科学，我觉得数学还是有用的，这种数学呀、物理呀这种极其基础的学科还是有用的。
我觉得是的。
那你还会建议就是现在的人转码吗？在这种时候
我不建议，就是说如果你不喜欢 AI 然后你去转码。对，
现在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做软件工程，就是那种能够跟 AI 一起工作的人？
我觉得软件工程的话会受到极大的重塑，在这个重塑过程中的话，你受到它影响的初级岗位肯定是最明显的。以后的人机协作来制作软件，它的流程很可能会产生变化，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得密切关注这个方向。
对，
像我们自己的话现在也在研究 AI coding 的这种课程，希望能够帮助传统的 software engineer 转型拥抱 AI 技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更快的适应到这样的一个时代和需求的变化，来及时做好调整，否则的话按照传统的软件开发的流程和这个技术栈来看，其实在 AI 时代我觉得是不兼容的，就是相对太低效了，
就是效率太低了，写个 AI
对
没有用 AI 的话。对，那现在初级，你说公司现在还会要初级软件工程师吗？按照现在 AI 其实能够做很多初级软件工程师能做的，就好像你说的那个对数据的冲击，很多初级的人更多的就是去读数据嘛，因为他还没有培养出很强的产品感，现在的公司已经不想再去招这种新入手的，不想从这个实习开始招起，慢慢培养，对吧？
我觉得创业公司可能还是希望找到人可以来培养的，因为创业公司有时候它还是在于人的这个认可感，然后建立这样的信任，还有包括就是成长性，所以我现在看到创业公司挺喜欢用年轻人的，当然这里的年轻人还是要积极能干，而且能快速的掌握一些 AI 工具的年轻人，这个我觉得是最受欢迎的，比如说像什么 MIT 的大三学生啊这样子，我觉得很多初创公司都很喜欢这样的学生。
初创公司他们招人的时候反而会不会更就是小心，不想招那种从一直都是在大公司工作，怕他们没有办法适应啊？
会的，我觉得这是我听到一些创业的朋友告诉我的一些信号。
你觉得现在大公司你会推荐什么样的人去 或者说学员通常是有他们自己的，他们自己找你的时候就有说，哎，我想去什么样的公司，还是你们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就是推荐？
我们都有的，有的学生他完全不知道什么信息，然后我们会去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你这样的规划和可以这样的结果，可能这个更适合你的背景和兴趣。但同样有一些学生他自己带着非常明确的想法，那我们也可以提供相应的这样培训资源，包括我们的 AI 能力啊，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实现目标。对，
那黎巴接下来你有什么新的发展计划？对于黎巴你说的两个新的产品在做？
对，没错，可能就是两方面吧。一方面我们在积极的做 AI 相关的求职产品，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求职者能够去获取更大的一个职业的跃迁啊，获取机会。第二块的话呢，我们也的确会把行业最新的一些动态和需求融合在我们培训的内容里，来帮助更多人呢去在技能上做好转型，还有在培训的准备。对
对，你作为创始人对公司这个你现在的长期发展愿景是什么？
我觉得长期愿景的话，还是希望我们做一个在 AI 时代下能够去帮助大家 navigate 自己职业发展的一个平台。对，因为 AI 时代可能就是，我觉得它不亚于就是可能电气时代到来的时候，其实未来的很多工种啊，包括技能对人的要求全都在变化，所以我们更希望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窗口里可以开始做这样一个事情，能够去未来适应就是在 AI 时代下的职业发展和成长的这样一个平台。
对
对，
你对现在就是想从职场里全职的这个公司里出来创业的伙伴，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就是
对，我觉得特别务实的一个建议就是说，要把自己的财务情况要梳理比较好一些，就是因为创业你肯定是意味着你在未来的好多年，你至少是你出来两三年一两年，你是不可能有很稳定的收入的即使你拿到融资呢，其实也都不是你的钱，对吧？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如果想出来的朋友可以先规划自己的财务情况，最好能够在未来三年你可以接受自己不赚钱作为最差的情况，然后你考虑出来。
对，你觉得回国创业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现在目前，因为毕竟语言上啊，然后还有就是国内可能各种成本会小一些，生活成本。
会觉得其实这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自己没有特别多的感受，我觉得不太清楚，因为很多人他的这个实际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对，
对于那最后对于这个现在毕业生现在在找工作的同学或者即将毕业的同学，你对他们有一些什么建议？他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准备工作？
对，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吧。第一的话，我会建议他们积极的拥抱 AI 技术，然后去学 AI 相关的知识和应用，然后实践。第二个建议，我会建议他们积极拥抱创业公司，因为创业公司现在可能就是明天的 Google， 对吧？但是同时大公司现在没有那么招人了，所以我这个是第二个建议。对，我觉得主要是这两个建议吧。
好的，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应该的，很高兴今天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感受。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